一个阳光潇洒的贵族青年，一个命途苦难却惹人怜惜的天真少女，他们将在世界顶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笔下经历怎样的波折变化、世事变迁。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厅长宣讲完毕，接着转过头吩咐被告：
西蒙·卡尔金金，站起来。
西蒙一弹而起，脸颊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厉害了。
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金金。
他扯起破锣嗓爽快地回答，像是早准备好了的。
身份呢？
农民。农民。
是哪一省哪一县的？
图拉省克拉比文县库皮扬乡博尔基村。
多大年纪？
34岁，生于18。
信什么教？
信俄国的教，东正教。
结过婚吗？
还没成家嘞，老爷。
做什么工作的？
在毛里塔尼亚旅馆当茶房。
有过前科吗？
从没有过。从前咱住的
没犯前科？
上帝作证，从来没有过。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坐下。伊凡诺维亚叶菲米亚伊凡诺夫娜保奇科瓦。
厅长接着叫下一个被告，但西蒙屹立不动，他的身子恰好挡住了保奇科瓦。
卡尔金金，坐下。
西蒙卡尔金金仍然站着。
卡尔金金，叫你坐下。
但卡尔金金挺立不动，直到警官歪斜着头跑来，瞪大眼睛，悲叹般连说了两声：
坐下吧，坐下吧。
他这才坐下。卡尔金金站起得快，落座也快，坐下后裹了裹外衣，面颊上的肌肉又在跳动。
哎，你的名字？
厅长像累着了般叹了一口气，问第二个被告。问的时候只顾摆他面前的案卷，连眼皮也没有抬一抬。对厅长来说，审理案子已成了家常便饭，如果审得快，一次就能审两件。鲍奇科瓦43岁，科洛缅诺小市民出身，也在毛里塔尼亚宾馆当茶房，没有前科，起诉书副本已经收到。他回答得干脆利索，像是说：
是啊，咱就叫叶菲米亚·鲍奇科吧，咋的？副本收到了，咱说一不二，可不让人笑话。
回答问题已结束，也不等别人吩咐，就自管自坐了下来。
你姓什么呢？
好色的厅长用特别温和的语调问起第三个被告。
应该站着说。
他见马斯洛瓦坐着，便语带三分怜爱地补充道。却见马斯洛瓦一副顺从的样子，翩然起立，挺起高耸的胸脯，笑盈盈的，用他那有点斜视的乌黑眼睛瞅着厅长，不说话。
怎么个称呼呀？
柳包福，他回答。在询问被告的当，聂和刘朵夫戴上夹鼻眼镜，也注意起他。
啊，不可能，他的名字怎么叫柳包福呢？
他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听到他的回答，不由暗自转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
厅长打算继续往下问，但戴眼镜的法官截住他的话头，气闷闷地嘀咕了句。厅长点头表示同意，便问被告：
怎么叫柳包福呢？你登记的是另一个名字呀。
被告并不作声。
我在问你呢，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问你受洗礼时的教名。
戴眼镜法官从旁边提示：从前我叫叶卡捷琳娜。
啊，不可能是他。
聂赫刘朵夫暗自寻思，与此同时却又明白无误地断定这就是他，就是那个既是养女又是侍女，他从前某个时候曾经爱过，确确实实爱过的人。而后在一时情欲冲动下玷污了他的身子，旋即又把他抛弃。他从不回忆这段往事，因为勾起这段往事实在是太痛苦了，这将暴露出他的原型，暴露出素以正人君子自诩的他对待妇女的恶劣行径。是的，就是他。现在清楚地看出了唯他独有的、其他女性无法所效仿的神秘特点。尽管他脸色苍白，而且有一点浮肿，显得不那么自然，但他那独有的娇媚依然留在他的脸上、唇上，留在他稍稍也斜视的眼里，主要的是还留在他天真含笑的眼神里，留在从他脸庞乃至全身流出来的姿态里。
你应该早这么说嘛。
厅长又用他特别温和的语调说：
那你的复名呢？
我是个私生女，马斯洛娃答道。
按你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呀？
米海洛娃。
他能干出什么坏事呢？
聂赫刘朵夫想到此处，连呼吸也觉得困难起来。
你姓什么？别人怎么称呼你？
厅长又问。我姓我母亲的姓，马斯洛瓦。
出身呢？
小市民。
信的是东正教吗？
东正教。
职业，就是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马斯洛娃并不回答。
你在哪里工作呀？
在一个院里，
他说。
什么院？
什么院您自己知道。马斯洛娃说罢一笑，马斯洛娃说罢一笑，并扫了一眼四周，但又赶紧把目光仍旧放在亭长身上。他那种非同寻常的表情，他的话，他对大厅匆匆一瞥中蕴含的可怜又可怕的含义，使得亭长垂下了头，也使得大厅变得鸦雀无声。后来不知谁在旁听席上扑哧一笑，这才打破了寂静。有人对他发出嘘声。亭长抬头继续问道，
有没有前科？
哎，没有。马斯洛瓦轻声回答，还叹了口气。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现在你坐下吧。
被告像盛装贵妇人提着拖地长裙那样提了提裙子，然后坐下，把一双纤手拢进外衫袖里，眼睛依旧看着亭长，接着一一查询证人，再命证人退席，敲定出庭法医。在这之后，书记官起立宣读起诉书，读来倒也响亮，不过太快了些，把有几个音吃掉了，由此成了连续不断的嗡嗡声。法官们一会儿倚到左手扶手上，一会儿倚到右面扶手上，忽而俯身趴在桌子上，忽而仰靠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目养神，一会儿睁开眼睛悄声交流。一名宪兵好几次想打哈欠，但打到一半强行憋了下来。三个被告中，卡尔金锦还在不停地咕弄着腮帮，包奇科瓦正正襟危坐，安然自若，只偶尔用根手指去搔三角巾下的头发。马斯洛瓦时而静静地望着书记官听他宣读，时而打个哆嗦，涨红脸，像是要反驳的样，但接着又叹息一声，挪动一下双手，瞧一眼四周，重新又瞅着书记官。坐在第一排第二张高靠背椅的涅赫留朵夫取下夹鼻眼镜，禁不住心潮起伏。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
起诉书是这样写的：1888年1月17号，毛里塔尼亚旅馆内的一个旅客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突然身亡。经过当地第四警察分局的法医验明，
死亡因为纵酒过度引起的心力衰竭。他的尸体当即被予掩埋。事后数日，他的同乡好友商人季莫辛从彼得堡归来，当得知他的好友猝死之后，怀疑有人谋财害命。怀疑得到证实，经查询得明，第一，他死前不久从银行提取过3800银卢布，然而在死者遗物的清单中仅仅存在了312卢布16戈比。第二，斯密里科夫死前一昼夜均与季尼柳包夫，也就是马斯洛瓦，在妓院以及宾馆共处。两人在妓院时，马斯洛瓦曾受他的派遣到旅馆取款，拿到了他所给他的钥匙，当着旅馆的茶坊和卡尔金吉之面打开了皮箱，取出了部分现金。马斯洛瓦开箱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箱内装有数叠100万卢布面额的钞票。第三，他死前曾与马斯洛瓦回到宾馆，到宾馆所租房间后，马斯洛瓦受茶坊的诱导，将卡尔金金给他的一包白色粉末掺入了白兰地酒，让他饮下。第四，第二天上午，马斯洛瓦将他的一枚钻戒授予本案的证人之一，妓院的老鸨。第五，他死后数日，宾馆的茶坊向当地一家银行开户，存进了1800银卢布。经法医解剖尸体，化验内脏，验明他的确是中毒身亡，据此足以断定为他人下毒谋害。马斯洛瓦、保奇科瓦、卡尔金吉三人后被收监，三人均宣称无罪。马斯洛瓦称，确实受到了他的派遣，从妓院到宾馆取款，也用了他所给的钥匙开箱，并取出了指定数目的40个银卢布，然而并没有多取一分钱，这个可由当时在场的另外两个人证明。事后又应他之招，第二次去了宾馆，确实受了卡尔金金的唆使，在白兰地酒中下了药，但认为此属于安眠药粉，可以促使商人早早入睡，少受纠缠。钻戒一枚是他赠的，因为走后失手，马斯洛瓦受殴哭泣，商人以此为赠，作为抚慰之物。保西科瓦供称，失款一事毫无所知，也从未进过商人房间，房中仅仅只有柳包袱一人，如果失去财产，那铁定与柳包袱携商人钥匙取款时趁机行窃。书记官读到这儿，马斯洛瓦打了一个哆嗦，张大嘴看了鲍奇科瓦一眼。书记官旋即又读道，后查得鲍奇科瓦银行存款1800卢布，询问其来源时，他声称这是他和卡尔金金12年来的积蓄，准备结婚之用。卡尔金金也在初审中说，受马斯洛瓦的教唆，和鲍奇科瓦一块共同窃得现款，由三人平分。听到了此处，马斯洛瓦又打了个冷战，甚至霍地站了起来，赤红起脸，想开口争辩，但被警察拦住了。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小说《复活》，作者 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演播金明。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